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们今天和我们一起参加这场训练会议。孟森会长请我对你们演讲，他也要向各位表达他的爱与祝福。我们知道你们排开了其他的行程来参加这次的全球训练会议，我们要赞扬你们的忠信，我们爱你们，你们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才能和资源来建立神的国度。我们今天听到了毕生奉献于听从并留意圣灵声音的人所提出的明智忠告，我们呼吁你们要仔细思量他们的忠告。当然，我们知道聆听忠告和身体力行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救主指出这两者的差异，他说，听了并且服从的就像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光是听却不遵循的人，到头来就会失去原有的房子。教会有美好的成员，有渴望要服从及跟随主，但有时候，尽管我们有美好的心意，对该做的事却拖延了之后才做，或者误解了我们接受到的教导，以至于受灵启发的忠固无法发挥应许中的作用。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位妇女梦见她的丈夫送她一条她一直想要的项链。她问她的丈夫这个梦的意义，她的丈夫带着满怀爱意的笑容说，你今天晚上就会知道了。当天晚上，她的丈夫回家时亲手交给她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她将礼物打开，满心感谢她那体贴的丈夫，却发现里面是一本书，书名是《解梦指南》。海勒里会长曾经对教会的教师表示，让人了解自己所教导的事情很重要，不被误解也很重要。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了解，其次是将了解付诸行动，这就是用肩膀扛起巨轮的意思。基于这样的精神，并且根据由培勒长老带领的小组讨论，我想要针对如何实践你们今天所听到的讯息，另外提出一些忠固和几项建议。世人都有一种很奇怪的倾向，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因此制定规则、法律、法规细则、程序和细部程序，到头来却叠床架屋，担负着许多沉重、复杂的期待，根本无法记得清楚，更遑论能够实现。保罗之所以说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们太常将耶稣基督福音那美好而单纯的本质复杂化，变成无数过度要求的期望，但只要我们专注于福音中的为什么，许多困惑就会自然消失。我们为什么会来到世上？我们为什么必须遵守诫命？耶稣基督的赎罪对我们为何如此宝贵？恰当地提出为什么的问题，就能引导我们在何人、何事、何时、何处及如何的事上做出适当的决定。培勒长老和他的小组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提出的问题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召开议会？是为了安排再重新安排知会行事历吗？还是为了讨论事工人选问题，或是为了安排清洁教堂轮值表？这些议题可能急迫而且有必要讨论，但这是最重要的事吗？有许多方法可以用来提升宝贵的议会时间品质，例如每次开会前都做好准备。我们也可以透过备忘录、电话、电子邮件或简讯 来安排行事历或处理其他的组织事务。但如果我们将议会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处理组织性事务，就会有偏离目标风险，无法完成主召唤我们管理他教会的目的。我们在议会中寻求来自圣灵的灵感，使我们能够建立神的国度。我们开会的目的是要寻求两个基本问题的答案。第一，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成员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第二，我们如何能帮助成员们更能爱人如己。我们在教会组织中举行议会时所讨论的每件事情都应当源自于这两大诫命，因为万事都奠基于这两大诫命。我们一旦了解召开议会的理由，就更容易适当地专注于如何达成我们的目的。例如，当我们思考用什么方法让成员们对邻人有加增的爱时，或许可以规划一项服务活动，让较不活跃的成员和其他信仰的朋友都能参与。我们所有的讨论，无论是有关年幼者和年长者福利需求，或传道事工、福音的教导或巩固家庭，都应当建立在这个架构上。我们若能简化和提升议会的程序，并且邀来圣灵，就能得到圣灵的力量与活力，为我们所做的努力带来指引和来自上天的协助。有些人可能会说，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就会去做。尽管我们赞扬愿意服从的正义渴望，但领导不只是完成每件待办事项，同样地，生活也不只是这样。正如你们所注意到的，新的指导手册并未巨细靡遗地说明你们在各自召唤上所应采取的每项行动。这些指导手册提供充分必要的架构，而没有载明各个细节。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把手册甚至经文当作是核对项目或者详细的说明书，而是用它们来帮助我们准备好自己的心思意念，为我们自己的责任接受神圣的启示。很遗憾的是，我们有时候不寻求经文或指导手册里的启示和答案，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知道解答或解决之道了。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以往的经验有多好，如果我们不再提出问题，不再思考，不再沉思，就等于是在阻挠自己获得灵的启示。要记住，年轻约瑟所问的问题开启了万事复兴的大门。我们有可能阻碍了天父原本希望我们获得的成长与知识。有多少次圣灵试着告诉我们某件我们需要知道的事，却无法通过我们那自以为已经知道答案的巨大铁门。我要谈的另一个主题是成长与真正的成长之间的差异。我们今天也听到了有关这一点的讨论。以教会用语来举例，成长可以定义为新成员。新成员包括满八岁受洗的儿童以及新受洗的归信者。另一方面，真正的成长则是活跃成员人数的成长。教会在某些地区的新成员人数大幅增长，但活跃人成员的人数却停滞不前，或仅有微幅的成长。我们有一些具体显示教会成员活跃情况的方式，例如圣餐聚会的出席人数、适当年龄的圣职案例人数、传教士人数以及持有有效圣殿推荐书的人数。 有些更精确的指标或许能显示出耶稣基督福音中真正的成长，但却是我们无法轻易加以衡量的。例如每天的祈祷、经文研读、家人家庭晚会、对家人和对邻人的爱心，以及对基督赎罪有见证的个人经验，这些都不是由文书记录在教会记录上，而是记录在我们的心中和天国里。如果我们让天父的儿女受洗，却不继续爱这些很高兴能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的宝贵新成员，也不继续和他们做朋友，那么我们就是在折损我们在传道所做的努力。同样的，我们的议会必须仔细讨论每位成员属灵和属世的福利，特别考虑谨慎的每位新归信者。我们议会的任务在于协助成员更爱天父和他们的同胞。如果我们将心力集中在这一点上，一对一地施助他们，就会有更多成员觉得教会已经变成他们的家，他们已经找到福音中的为什么。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切记，你我都不完美，因此我们的议会也并不完美，因此有时候会人力不足，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或好几个人并未完全投入事工，或者会有人因为生活的复杂情况和压力而分心。请不要放弃，要谨慎。对于议会的运作方式，不要怀有过度理想化的期待。同样的，如果你专注于福音的为什么，圣灵就会在你们谦卑地付出努力时引导你们。辛格莱会长曾说，我们是来协助天父的事工，促成他的荣耀，即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的。你们在自己范围内的责任与我在我范围内的责任同样重大。神的先知说出这样的话是多么令人感到谦卑啊。如果你所处的情况不尽理想，请放心，因为主会支持你们并提升你所做的努力，他会深化你的决定和行动，借由基督温柔的慈悲使之成为完全。他会深化你们要做的事，使他得以造福你们的灵魂和你们所服务之人的灵魂。正如我先前提到的，如果听到了神的话语却不在生活中加以实践，那么聆听神的话语就对我们少有注意。因此我要请各位毫不犹豫地采取下列步骤，并且在你们担任召唤的整个过程中都能持续这么做。首先，以个人或议会的方式虔诚地思考你所接受到的指示，想想家中的圣职力量，履行圣约，援助他人，专注于某一个人，巩固我们的青少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福音原则以建立永恒的婚姻和家庭。当你们思考这些主题的时候，问自己为什么会有你所从事的这些服务和事工，然后根据所得到的答案问自己该因此去做什么，以便履行个人和议会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请打开你们的心思和意念，接受来自天上的旨意。我应许你们，圣灵将会向你们启示对你们自己、你们的家庭以及你们在教会的责任上最重要的事情。第二，经过沉思和讨论后，决定几项你将承诺去采取的行动。请记住，每个组织、支会、支联会、家庭、 和个人所采取的行动可能有所不同，这些行动应当适用于你们个别的情况和需求。我们所追求的合一，并不一定是在同一时间做相同的事，而是每个人都能聆听，并且一直遵循同一位圣灵的指引。第三，一旦你已经做出承诺，就要在每次议会中，在自己责任和召唤范围内，针对这些承诺加以追踪。请确实这么做。我们也请你们在每天的祈祷中，将你们的决定和所做的努力带到主面前，祈求进一步的光和指引。要信赖他，他认识你们，也爱你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爱你们，也敬佩你们，我们为你们祈祷。我们知道你们渴望听从圣灵的低语，跟随救主，并且在这伟大事工中成为他的手。我见证这个事工是真实的，你们都已蒙神召唤，救主是这个教会的元首，孟孙会长是他的先知。亲爱的朋友们，愿你们都能在正义的服务中找到喜乐，这是我的祝福与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